为了便于大家了解李胜天铸造同庆元宝年号前的背景，下面我们就根据高居会始于田记中保留下来的文字，看看于田与后晋的这次政治交往都有一些什么具体内容。三，于田国王李胜天派遣的朝贡使团，在于田同庆26年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后，到达后晋都城开封。使团一行以检校太尉马继荣为正使，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再通为副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圭为监使，目的是向石敬瑭进贡，请求册封，表示归顺之意。带去的贡物主要有玉石、红岩、郁金香、牦牛尾等名贵土特产品。后晋国主石敬瑭对于田国的主动归属十分赞赏，当即封正使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副使张再通为卫尉卿，通事舍人吴顺圭为将座少监。为了向于田国表示友好，后晋朝廷于当年年底就派出了册封于田的回防使团。使团以供奉官张匡业为鸿胪卿，张武节度判官高居会为判官，出使于田国，并册封李胜天为大宝于田国国王。这个使团于当年12月从开封出发，经过2年的跋涉，途经由西夏人、甘州回鹘人、归义军以及吐蕃人控制的地区，历经艰险，最终到达于田国。完成册封使命后，于天福7年942冬季才返回开封，往返历时4年。当时于田国的国境东北延伸到今天的若羌附近，隔车尔臣河与仲云部相望，南部抵达昆仑山，与吐蕃接壤，西北靠近喀什。喀拉汗王朝兴起之后，于田西北边界在沙车一带偶有伸缩。后晋的册封使团抵达于田国后，国王李胜天亲自前往迎接，热情款待。高居会看到圣天衣冠如中国，旗殿皆东向，意思是说李胜天的穿衣戴帽和中原的一样，宫殿的房门也都朝向东方，宫殿和楼房的名称也都是汉文，分别叫金册殿和七风楼。李胜天用葡萄酒招待后晋的使臣，高居会第一次喝到葡萄酒，不知其所酿而味尤美。于田的饭食伴以蜂蜜和奶酪，为游牧习俗，但是衣着则用布帛，如同中原。都城里建有许多园圃，种植花木，当地的习俗喜欢拜神鬼并信奉佛教。李胜天的居处经常有50名紫衣僧人列侍。唐朝的时候，曾经将内地的州县制和乡里制推广到西域。当时的于田国仍然保留着唐代设置皮沙都督府时在于田所设置的羁縻州，这些羁縻州还沿用着当时的汉文名称。高居会使于田记中提到了银州、泸州、梅州和豫州等。于田国的官职也保留或借鉴了唐朝当年实行的官职，如出使后晋的3位使臣的官职就分别是检校太尉、黄门将军、国子少监、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另外还有宰相、将军以及都督等。在于田国还保留有很多汉姓，除了李胜天所使用的李姓，3位去进贡的使臣马继荣、张再通、 吴顺圭，以及后来随行的使臣刘再生所使用的不但是汉姓，也都是汉名。这说明于田国内当时还生活有不少的汉人。书中还写道，于田国内的三条河都出产玉石，每年秋天河水枯竭时，国王首先派人去河里捞玉，国王捞完后，国人才可以去捞。总之，高居会出使于田时所看到的于田国景象，除了饮食上的差异，无论是建筑服饰，还是官职以及官员的姓氏，都保留有浓厚的唐朝遗留下来的华夏遗风。在高居会的笔下，于田人物风华一同内地，仿佛就是一派中州景象。在内地政局动荡、四方云扰之际，李胜天治理下的于田社会稳定，政治清明，国力强盛，因此他可谓一代明主。后晋的使臣返回中原时，李胜天又派遣都督刘再生随行，并向后晋朝廷进贡了大量的美玉和玉印，还有用于降魔的玉杵等吉祥物。四，了解了于田国与后晋之间的这次政治交往，有人可能要问，李胜天为什么要费尽周折派使臣千里迢迢地去开封朝贡呢？李胜天此举既有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以及安全方面的考虑。实际上，这正体现了于田国王李胜天的中华意识和文化认同。先来说说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前文述及，唐朝在于田设置皮沙都督府，划分十个羁縻州，任命尉迟家族的人负责管理。天宝年间，于田王尉迟胜入唐朝觐，唐玄宗妻以宗室之女，并授以右威卫将军、皮沙府都督等头衔。安史之乱爆发后，尉迟胜亲自率兵擒王，最后终老长安。尉迟耀则率领民众与唐朝守军一起坚守于田。这些事例不但加深了尉迟家族和李唐王朝政治上的亲密关系，而且使得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对于田的影响既深厚又广泛。因此，当敦煌的汉人张议潮率众起义后，尉迟家族就在于田积极响应，率先竖起了反抗吐蕃统治的大旗。摆脱了吐蕃统治后的于田国，首先与沙州归义军政权结盟。十世纪初，李胜天执政之后，双方又开始联姻。于田国王李胜天娶曹义金的女儿为后，曹义金之孙曹延禄又娶于田公主为妻。李胜天与曹氏所生的太子从德，自孩提时期便留居敦煌，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直至他长大成人后回国即位。这位从德太子就是于田国王尉迟叔罗。与沙州归义军政权联姻结成的政治同盟，更加强了于田国的中华意识和文化认同。